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无力。力藏本来护种，龙群八七七，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佛陀亲口宣讲的殊胜经典，般若摄颂。那么摄颂呢，是宣讲第二转法轮的一种这个，殊胜的一种人权。殊胜的人权，但是经典呢是一个殊胜的人权。那么所权的呢是这个万法的空性。二转法轮当中呢所讲到的呢，主要是讲诸法的实相。那么如果通过这样一种二转法轮和三转法轮的一种意义进行安例的话，那么二转法轮当中所讲般若波罗蜜多觉着万法空性呢，主要是破执着。主要是破执着呢，就是说一般的凡夫众生呢，就像我们这些凡夫众生呢，通过以前的一种习气，通过以前的业力呢，在我们的这些根识等面前呢，它会出现山河大地啊，出现很多很多这样景象。那么如果我们不了知它的本性的话，凡夫人就会沿着这样一种这个显现而升起实执。因为我们看得到，我们摸得到，我们听得到我们感觉得到，所以说呢，我们就认为这个是实际存在的，是实有存在的。那么通过这样的显现呢，就产生实质，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其实呢，如果我们不学习的话很容易对这些法呢，就是说是升起实质，因为我们无始以来已经串习的非常坚固了，是这样。那么而这些实质呢，就是我们引发这样一种这个取舍，比如说这个是好东西啊，这个是不好的东西啊等等，开始取舍之后呢，开始升起这些烦恼贪欲啊，嗔恨啊等等。那么如果有了烦恼之后呢，就会造业，然后开始显现轮回。那么这个就是众生流转的模式。那么就是说，佛陀为了帮助我们去入于究竟实相呢，就宣讲的这个第二转法轮的般若的教义呢，他就引导我们对于我们眼前所看到的，我们所听到的，所能够接触到的所有的法做一个观察。做观察呢，其实就是说打破我们对这些法的实执。那么这些法本身呢，它是因缘的和合显现的，因缘和合显现的本性啊，它没有自性，它只是具有了这样的因缘如是的呈现，它的本性呢是空性的。但是呢，众生不了知它的本性空，所以说就把这样一种这个显现呢之为实有了，我就会认为就是说它的一种本性呢，就像显现一样存在。那么显现呢，它已经在我们面前存在了，我们就会误认为它的本性呢也犹如显现一样如是存在着。所以说佛陀告诉我们呢，这些显现法在显现的同时，在显现的当下其实无自性的，其实它的本体是空性的。所以当我们了知了这个显现法是空性的，其实就打破了我们对这些显现法的实执，我们就知道了它的本性呢其实没有我们所看到那样是实有存在的，只不过我们不了解这个法的本性呢，我们误以为它是实有存在的。所以说呢，汉地的很多大德，像以前的偶遇大师啊等等，他们在觉知般若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般若的这个功用啊，主要是破执的。破执呢，就是打破我们凡夫人对这个显现法的执着，是这样的。所以说在这个在这样一种这个二转法轮当中，它主要使用的是破因，它不是说从正面的建立一个空性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我们本身就有执着的，所以说为了让我们打破这样实执呢，必须要就是说是断除或遣除就是说我们所认为的这些色法是不存在的，声音本性不存在的等等，它只要我们能够显现一个法，不管是眼识面前的还是我们的意识面前的，不管出现的是自相的法还是总相的法，反正呢就是说这些一切所显现的法本身没有一个是存在的，都是空性的。所以它就是说，即便是最后我们说这个空性，它就告诉我们空性也是空的。因为这个空性呢，是我们第六意识面前的一个概念，对我们来讲呢，就是说学习这个空性之前呢，在我们的第六意识面前呢，就会浮现其他的一些实有的概念。当我们学了空性之后呢，在我们第六意识面前就会浮现出一个空性的概念。那么其实呢，就是这个空性本身存不存在呢，只要出现在我们的实面前的，不管是眼识还是意识，这些呢都是无自性，连空性本身这个概念也是无自性的。所以说就是说凡夫人，我们说这个凡夫人呢，就是说是这个他所安立的，所抉择的不管是我们认为的好的东西，还是我们认为的不好的东西，是我们认为轮回的东西呢，还是认为是涅槃的东西，是这个众生的法，还是佛的就佛的功德法，反正我们就是说这里面有一个原则， 什么原则呢？只要出现在我们脑海当中的，只要出现在我们意识当中的，这个都是我们自己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连佛的智慧都要破吗？就心经当中说，从色法来自一切智智之间都要观察，都要破。难道就是说我们作为凡夫人真的有资格去分析佛的智慧，说哦，佛的智慧是怎么怎么样的，它是不合理的，它应该是什么，是空性的。其实呢，就是说佛的智慧，它已经佛自己早就已经证悟了一种万法的本性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佛是因为安住的本性才现前的佛智，所以佛智它本身不可能是任何实有，没有一个任何实有的佛智让我们去破去观察，这个绝对没有。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说心经当中，金刚经当中讲到的，般若经当中经常讲到的，就从色法乃至一切智智之间，我们都要去观察，都要分析，有的时候就是要破斥啊，对一些法要破斥。其实破斥的是什么？其实破斥的是我们对这些法的错误认识。那么就是说比如说瓶子它显现了，瓶子显现了，那么我们破瓶子干什么？其实就是我们对瓶子有了错误的观念，我们认为瓶子是实有的，那么这个实有的这个瓶子呢，不符合于瓶子本身的一种状态。瓶子的本身是什么状态？瓶子它正在显现的时候，它自己的本体是离四边八系的，它本来就是离系的，只不过我们不了知呢，用我们的分别念啊，就是说是认为瓶子啊，它是有啊存在有边呐、啊，存在无边呐、啊，或者它是空啊，它是不空啊等等。其实就是说它空也好，不空也好，它我们安立上去的全都是我们自己分别念认为的啊。就很多地方流行的说法，就是说给我们贴了很多标签在它自己的瓶子上面。其实就是说是它是什么标签嘛？它自己什么都不是，它就是一个显现。这个显现本身呢，不是有也不是无，不是是也不是非。最后我们通过这样般若啊，通过中观分析完之后呢，我们就说得到了这个诸法的本性。什么叫做得到了诸法的本性？其实呢就是还原了他诸法自己的本性。我们通过观察只不过是还原他的本性而已，不是说他本身有着实有，我们去通过观察然后把他的实有破掉，不是这个法本身有实有，而是我们的观念上面认为他有实有。所以说我们原这个瓶子啊，住持法观察，不是说我们要把这个瓶子观察为什么空性，其实瓶子本身就是空的。我们要观察的其实是我们对瓶子的错误观念。当我们通过观察知道的瓶子、哦、本身是没有有边没有无边的时候，这个是我们内心当中的这些概念，有的概念，无的概念，亦有亦无的概念，非有非无的概念，这些所有错误的概念全部已经慢慢慢慢就消亡了。那么消亡之后，当我们认知到对境的真实的时候，我们内心就安住在它的真实当中，就是这样。所以说对佛智也是一样的，我们说佛智要观察，如来藏要观察，其实如来藏本身它是离识边的，它本来就是一种实相。是我们其实有的时候来讲的话，我们圆这个佛智观察，圆如来藏观察，我们能圆到真实的佛智吗？我们能圆到真实的如来藏吗？如果我们真正能够圆到佛智，我们就不是凡夫了，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能够圆的东西呢，都是我们的概念，都是我们第六意识面前的一个概念而已，是这样。所以我们所破的主要全都是这些。我们有什么资格去破圣智吗？什么资格去破这样一种佛智，破如来藏？这个绝对不可能的事情，都不在我们面前显现的，根本不可能显，因为它是法性，我们是有法，我们怎么可能通过凡夫的心识去了知佛的境界，然后把佛的境界拿出来破？这绝对不可能。所以我们所破的所有都是我们自己对于所谓的如来藏的一种错误的观念，他的认知的观念，而我们分别心所认定的没有一个是正确的。所以说我们要说打破有边，打破无边，打破有边，打破无边，这打破完之后呢，哦，其实如来藏本身它是怎么样的？如来藏本身是离系论的，佛智本身是离系论的，那么我们就如实的抉择了或者靠近了佛智的一种本性。我们在抉择色法也是会好，我们在抉择其他的一种心法也好，也全都是一个道理，全都一个道理。其实一切万法，你观察不观察，你证悟不证悟， 你了不了解，它的本性就是空的，啊，就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我们不认识，所以不认识，我们要去观察它，要通过这个证理去观察，哦，了知它本来的空性。所以说这个中观的这个理论呢，它不是说把这个外在的法要通过我们的理论去抉择出一个什么新的空性来，不是这样，它本身是空性，但是我们不了解，通过了这个理论的引导，慢慢慢慢我们了解了，哦，诸法在显现的时候其实它就是无自性的，就是空性的。但是这个我们说这个法显现的时候是无自性的，这个就究竟了吗？这个也不究竟。为什么不究竟呢？因为它必定还是我们凡夫人的心，凡夫人的习气缘起显现的一个三河大地。那么这个三河大地它是缘起的，那么这个缘来自哪里？那么这个缘呢，来自于内心当中的习气。那么这个习气是清净的吗？它本来存在的吗？我们说习气它本来也不存在， 因为有了心它就造业，然后有了业就它有了心就分别，就分别，分别之后就造业，然后通过这些业呢慢慢慢显现。虽然它从它的本性来讲它是因缘而起的缘故，它是无自性的，但是呢这个你什么时候你的心还存在，什么时候你的因缘还存在，它就会不间断的显现万法，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从第三藏法轮的这个高度来看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所看到这一切的三皓大帝，从如来藏的侧面来讲没有一个是真实存在的，不要说它的本性不存在，就它的显现其实都是没有的。所以说我到了第三藏法轮的时候，它就不是破执，它要从正面安立如来藏的光明。所以如果它从正面安立如来藏的佛智光明的时候，那么其他的一些所有的有为法，所有的习气法，在如来藏安立的时候成立的时候一概没有啊，完全不存在，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说第二段法轮当中所讲到的一种空性啊，第二段法轮当中讲所讲的这些空性，不管是暂时来讲啊，有显现就有空，还是从这个空性的究竟观点来讲，没有显现也没有空，那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是在三段法轮当中他要抉择的就是这个，他的空他空就是这些，所有这些法都不存在的啊，不单单是说没有显现啊，不单是没有实有，连他的显现也没有。为什么没有？因为本来就没有，他不是觉得新的我们自己内心的一种状态缘起出来的法，它是像无自性啊还是怎么怎么样，它是三种法轮当中根本就没有这些，它就是如来藏，如来藏它不可能显现这三皓大帝不清净的法的。所以当我们真正的安立了究竟圆满的如来藏的时候，这一切的世俗的法可以说一概没有啊，这样。所以说这个如果是有了这样如来藏观点，再进入到密乘当中，再进入到光明藏论呢，他所讲的等经无二的时候，哦，那就非常清楚啊，把这一切的一种观点非常就不会矛盾啊。既然是清净的，既然是万法清净，为什么有现在我们的三皓大帝啊？既然我要观本尊，那么我的肉身怎么办呢？等等诸如此类的一些问题啊，诸如此类的这些问题呢，其实呢就是说是在这些了义的教法当中，它其实早就在前面的法要当中都已经给我们抉择完了。抉择完之后，你就按照那种这个见解观点直接进去抉择一些万法的本性。所以我们如果没有学前面的那些空性啊，没学这些如来藏啊，我们直接学密乘就会出现所谓的很多的抵触，就会出现很多的矛盾。其实这些所谓的抵触矛盾，按理来说应该在你前期学习这些显宗教法的时候呢应该有所了解，所以才能够进入到密乘当中去抉择更高的教法。如果你没有经过前期的准备，一直接进入到密乘当中的话，它就会出现很多世俗地和圣义地的矛盾，然后就是说是这个清净法和不清净法的矛盾，有为法和无为法的矛盾，到底是有为的吗还是无为的，有的说是无常的，有的说是常有的，有的说是空性的，有的说有显现，到底是怎么样。其实这些所有的问题它在前面都已经该准抉择的该学习都应该达到一个高度，哦，你在学的时候就很快。但现在我们有些时候的因缘这样的，我们提前进入的密乘的学习，那么如果提前进入密乘学习的时候呢，那么我们还是有必要，那么就说来补习课，把前面的中观呢，把自己如来藏的教义啊，还是应该就说抉择一下啊，因为这些呢的确是对我们抉择后来的密宗的见解非常殊胜。所以般若波罗蜜多啊，我们前面讲它主要是这个破除执着的啊，主要是破执。所以说我们有什么执着，它就帮我们破除，说这里面它都有一个空机啊，都有一个空机，不管是我们的就说是这个色蕴，还是受想行识蕴，还是说这些空等等，它反正呢就是说不管你执着的是任何法，不管你显现的任何法，反正它的本性是空性，这个要抉择啊，都要抉择。所以这里面不会有任何的正面的承认，它都是通过这个打破我们实质的方式，语句上在词句上面呢给我们安利，哦，这个就是空啊，是这样的一种这个道理啊。所以说我们在学习般若波罗蜜多的时候，要知道我们所的我们自己的一种见闻觉知的所有的法，我们的六识和六识的对境啊，有的时候八十的对境，六十的对境，反正呢就是说这一切的法的本性呢，我们知道都是空性的，没有一个是实有存在的。不管什么法，不管是我们眼识面前的瓶子，我们耳识面前的声音，还是我们意识面前的这个所谓的解脱道，我们意识面前所谓的佛智，我们意识面前所谓的这些很多清净的法，它都是我们意识里面的一种状态啊。它这个所缘境其实是我们意识的对境，这个东西怎么可能是真实的呢？再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呢，就是在这个智慧品当中刚开始就是讲的，就是说是圣意非心境嘛，许心是世俗。所以说许心是世俗，这个佛智出现在我们脑海当中的佛智，出现在我们意识面前的佛智，它是心的状态，它就是世俗，它不是本性，是这样的。所以说只有超越了分的是超越了心的状态之后，这个叫做圣意地。所以说什么是圣意地呢？空性，你千万把它离弃了这个本性，它是圣意。为什么？因为它是离开了分别念了， 你通过分别念永远圆不了这个它的空性，只有把你的分别念一一打破完之后，通过见解一一打破完之后，靠近了空性，然后你把这种见解修下去，现证了之后，彻底分别念泯灭的时候，就证悟了空性，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空性本身呢，它不是分别念。如果我们觉得我今天通过思维已经知道了空性的，这个对不起，这个还不是真正的空性，可能只是靠近空性，只是你脑海当中的概念空性。脑海当中的概念空性不是真空性，它还是一种心识的对境，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最后来讲，为什么我们说，般若波罗蜜多啊，还有中观应顺派等等，它都要全部要打破完，没有什么可以让你去安立的承认的，它的原理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说，我们在学习空性的时候，这个方面我们要知道。今天在课前讲的主题，般若的主要思想是破执，它是打破执着的。它打破执着，所以说为什么有些时候说我们还要保留一个缘起啊？为什么还要分四处地啊？其实就是说，我们凡夫人面前是决定有显现的，毫无疑问。你再说没有显现，它都有显现。你再说空性，反正我们的身体就坐在这儿，你的心在不断的翻腾，就这个是分辨，是你没办法避免的。所以说，既然有这些东西，那我们怎么办？我们避免不了。好，我就觉得它的本性是什么？这个就出现了显空无二，这个就出现了世俗地和圣意地的问题，是这样的。我们觉得的是圣意地，但是我们本身自己是世俗地的状态。我们是在世俗地来抉择圣意地，所以圣意地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学习的一种对境，是我们向往的一个对境，但是我们现在本身还在世俗地当中。所以说我们既然自己本身在世俗地当中，为什么不取舍因果呢？哎，为什么不修法呢？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在学空性的时候，哦，既然万法都空了，既然一切都不存在了，我还抉择什么因果啊？取舍什么呢？还修什么法呢？修什么道呢？就是我们现在所学习的还不是我们的，我们在学习别人的状态，是这样的。就像我们去参观别人的工厂一样，啊，这个产品这么好，那个流水线怎么怎么样，这个是我们的吗？还不是我们，我们只是去参观而已。哎，我们知道有这个东西，好东西，那回来之后呢，你好好去发展，那慢慢你达到这个状态，这样。所以说，圣意地这个空性呢，对我们来讲还是佛的境界，还是菩萨的境界，是这样，还不是我们的境界，我们只是参观学习，我们在还观摩的状态。所以说，当我们就说真正的通过这样分析完之后呢，就有了一个圣意地的空性的一种概念。然后圆这个概念慢慢去修，才能够真正达到这个这样一种状态。所以说，如果你要修这样一种这个圣意地，你要证成这个圣意地，世俗的因果是一个很大的帮助。世俗地的这样取舍，你正确的行气发心，正确的行为，这个时候呢可以帮助我们达到这个圣意地的空性的证悟，是这样。如果你在一方面抉择了圣意地的空性，一方面你的世俗的发心不对，你世俗的行为不对，你没有该做的取舍没有做，该发的正确的心没有发，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你的这样一种发心和这样一种这个行为颠倒错误了，它就没办法相应圣意地的证悟，是这样。虽然是空性的，但是你达不到。为什么？你的因为就是说证悟空性本身它也是一种果，那么它要达到这种果的证悟，那也必须要正确的因。正确的因呢，第一个就是正确的观修空性，第二个就是说它世俗的行为的辅助必须要和它相顺，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里面呢，就是世俗地和圣意地呢从这儿来分的。所以说我们不要认为哦，学的圣意地的啊，圣意当中一切不存在了，为什么我们还要觉得这些，为什么还要修这些。那么刚刚讲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还是众生，我们现在是啊，就说是这个实打实的世俗地的众生，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自己没办法，我们现在还没办法到圣意地，我们自己处在世俗地当中，那你能说这个因果管不了你啊？你能说这些东西管不了你？我已经圣意地了，这个圣意地只是你在观摩别人的状态，是这样。对你来讲，你还是穷人啊，是这样的。所以你还是就说是世俗地的众生，说这些因果还是管得了你的。说你在世俗地当中，那这个因果的规律你必须要去随顺。那如果你随顺呢啊，如果你随顺的这个因果是人天成的因果，好，你就得人天；如果你随顺的这个因果是属于这样一种这个啊，小乘道的一种解脱道，那你得到小乘道的解脱；如果你随顺的因果是大乘的因果，你得到大乘的解脱，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世俗地当中，你必须要跟随他的因缘去抉择。这个就你这个时候呢，不是说哎我的见解高啊，我的怎么的，这个没有用。关键就是说，刚刚我们讲的这个重点就是，我们现在还是众生，我们现在还在世俗地当中，所以说世俗地的因果就管得了我们。但是如果你要证悟圣意地呢，第一个你要随顺世俗地的。证悟这个你想要达到的一种菩萨道也好，什么要随顺他，在经典当中讲怎么样，什么因缘你才能达到这个菩萨，这个因缘你必须要随顺，世俗地的这些因缘你必须要随顺，因为这个才是正确的方法。第二个就是说，你要证悟这个空性的因缘， 无自信你必须要达到。所以说这就来了世俗地和圣义地双运的修法。为什么？就是我们既要修空性，又要随顺因果啊，这两个都是达成证悟空性的这个不可或缺的因，这两个哪个缺少了都不行。你说我只随顺世俗地的因果，发了菩提心了，我怎么怎么样，这个不行，不够，主要的波折空性没有。那你说我只修空性，我什么都不做，这个也不行。你的空性修不究竟，修不下去的。因为就是说你要修空性需要很大的善根福报，如果你没有这些正确的发心啊，心量不够大，你没有积累很多的资粮，没有这些东西在后面做辅助，你们要想要相信空性也是很困难的。所以只有世俗地的这些发心，还有布施持戒等等这些世俗的菩萨道的行为，还有就是说是圣地当中相应空性的这些观想，它都已经方方面面的条件都具足了啊，这个是慢慢要服以时日，假以时日呢，时间长之后慢慢就可以证悟了，就是这样。那这些问题呢，我们都是需要了解的啊，这都需要了解。所以说呢，就是般若波罗蜜多它是破执着的啊，就是说通过这个破执着，我们也大概也分析了一下为什么要安立二谛啊，因为有些道友在学空性的时候总是有这方面的疑惑，当然就是刚刚学习或他对于二谛的这些思想啊还没有就是说是就是说很透彻的话，他会产生这个疑惑。其实我在学空性的时候，我在学般若的时候，对于这个二谛的这样一种认知啊，一段时间我觉得已经真正懂了，那过段时间又模糊了，好像那个里面又有什么问题没搞清楚，再观察再思维的时候好像又懂了，懂了之后呢，过段时间好像又觉得有点模糊，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它这个二谛的意义的确很深啊，是这样，它因为超越我们很多分别心的状态，所以很深的话，就我们不要认为就是哦反正懂不了，或者认为我已经完全懂了，这有的是不一定的啊。有的时候随着我们的一种智慧的增长啊，它还会有更深的一种了知，对二谛方面啊，都有了解。最后呢，就是说，不管是世俗地、圣地也好，它都能够啊，就是说是比较圆融的时候，这可能是对于这样一种二谛啊，它有所真实的了解的一种这个体现。那么这个方面呢，我们就前面就大概讲一下，有比较关键的一些理念的问题。那么下面我们来学这个正文。正文呢是第三个科判当中所包含的。那么这个是一切修学所知之罪啊，分了两个科判啊。前面第一个科判从本体角度说为罪。给你讲完了，今天我们来讲第二。那么第二个科判呢是第二个科判从生无尽之果角度说为罪。那么就是说生无尽之果，谁能够生无尽之果？般若波罗蜜多，般若本性能够生无尽之果，所以说它是所知的所知之罪。所以我们要了知它，我们要觉着它。为什么要把般若作为一个最殊胜的所知？罪就说是这个什么，它是所有的所知之罪呢？因为了知了般若，它可以产生无尽之果的缘故。谁不想得到无尽之果呢？是吧？都想得到无尽之果。那么你想要得到无尽之果，什么是最有利的？般若波罗蜜多是最有利的。所以说它是产生这个产生无尽之果的角度来讲，它是从生果的层面来讲，没有任何一个所知，你学完之后能它的威力。能够和般若波罗蜜多就说是竞争的，这个绝对没有。所以说他是就是说他是这个什么呢，就是说知罪当中所知之罪当中，他是从生无尽之果的角度说为罪，所以他的一个能力是非常大的，是这样。那么就是我们在讲一个般若波罗蜜多他能够生果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疑惑，那么这个般若波罗蜜多他是空性，我们就是说他不是有为法，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有为法的法性。那么如果说般若波罗蜜多能够生果，就像种子生果一样，如果它是这样一种人生所生的关系呢，那么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就应该成为有为法，因为只有有为法才可以生果，只有有为法的种子才可以生果。所以如果你从这个侧面来讲，种子生苗芽的方式，空性来生果的话，那么从这个方面讲呢，那么就会有变成空性变成有为法的过失。那么如果你说空性是无为法，或者说它是一种法性，它不具备这种变迁的一种本性，它如果没有成变迁的种性，它又如何生果呢？它就不是种子怎么生果呢？是这样，它没办法生果呀。所以到底从哪个方面安立生果呢？是这样的，生无尽之果的角度。那么就是说有些时候呢，我们说空性中生一切，不是如是一切法虽空，从空性中亦得生啊！诸多人当中有这个颂词，这好像给我们的这样一种就是说感觉呢，就好像空性可以产生一切万法。其实空性本身它不生一切万法的，空性它不是有为法，它怎么可以作为因来生果呢？那么就是说，从这个空性中亦得生的侧面来讲呢，就一切万法的缘起， 它必须是以空性为基础，就是说一切万法、一切种子啊、一切万法的因，它因为是空性的缘故才可以缘起。如果它不是空性的，就没办法缘起。它是从这个层面来进行安立的。那么我们此处所讲到的这些生无尽果的角度，是不是有一个空性产生了佛果，以空性产生了这样一种种种的功德法呢？它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不是说空性本身作为一个啊，像业一样的这样一种产生这个一切的安乐啊，或者产生什么样一种佛果，不是像业一样的，不是像种子一样的这样一种人生，它不是这样一种人生。它是说，如果你了知的般若啊，你如果修学的般若，然后呢，就其他的功德呢都可以啊，因为你学习啊或者修学空或者空性的缘故啊，具足其他的因缘啊，因为就是说你有了空性的一种最主要的因。啊，然后你自己慢慢可以获得这样一种这个啊，就是说是这个啊殊胜的这个解脱啊，或者增长智慧。然后如果有了空性做因缘之后呢，因为你了达了所有修法当中最主要的修法，所以说以空性摄持的其他的这样一种缘起，比如说刚刚我们讲到了以生意地的空性所摄持的这样一种世俗地的布施啊、持戒啊、安忍精进到彼岸的法，那么如果摄受了这些呢，它就可以生果。它要不然就是随顺于这样一种这个世间的缘起啊，生了人天成的一些真上生的果；要不然呢，就随顺于这样一种这个大乘道的一种缘起了，产生了菩萨初地、二地等等的这样一种菩萨果；要不然随顺这个就近的因缘呢，最后出生了这个佛的功德法的果，是这样。所以他是从这个方面讲的，有此故有彼。如果有了般若呢，其他的功德法可以产生；没有般若呢，就不产生。所以他是从生无尽之果的角度，他不是说从种子生苗芽的一种人生所生。如果是从种子生苗芽的人生所生，那这个空性作为人生因，它一定是变化的。它如果是变化的，如果是有为法，它就不是法性了，它就不是万法的本性了，是这样的。所以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我们也需要了解的，分个三个科判：第一呢是略说，二广说，第三呢是摄意。首先讲第一个呢是略说，略说的一种颂词是这样讲的：此圣法藏、妙法藏、佛种众生安乐藏。过去未来十方佛，此生法界不穷尽。那么这个就说是略说呢，生无尽果的一种这个角度，作为最它的略说。那么就是说略说呢，此圣法藏妙，这个此字是什么？这个此就是般若波罗蜜多。那么这个般若呢是圣法藏，般若呢是妙法藏，般若呢是佛种，般若呢是众生安乐藏。般若是过去未来十方佛的所产生之处啊，是这样的。所以他这一方面都是连起来看的啊，就是他生无尽之果，这个无尽之果如何呈现，怎么样了知这个无尽之果。第一个呢就是说是这个此呢就是般若呢，它是圣法藏。为什么是圣法藏呢？因为就是说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宣讲的无边无际的殊胜正法的源泉，无边正法的来源，那就是般若波罗蜜多。我为什么佛陀可以无止境的或者任运的宣讲这么多的妙法啊？为什么可以宣讲这么多的妙法？现在我们看到的大藏经，哦，我们觉得佛陀讲的法不得了，这么多。其实人间的大藏经只是佛陀所宣讲妙法的，就是说非常非常少的一部分。如果是所有的佛，如果是所有的这样一种这个佛陀的经典，犹如大地的尘土的话。那么我们就是说现在人间当中大藏经只是这所有尘土当中的一粒土，就这样的无量无边，没有边际，是这样的。佛陀现在就是在一切世间当中不间断的说法，尤其报身佛，他就说是这不间断的讲法，是这样的。所以他讲的法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我们现在的一种现在我们自己凡夫人的智慧非常有限，我们觉得怎么可能呢？你这个法你天天讲，反正就这些讲完，你就翻来覆去就讲这些了。但是我们就是说是智慧我们很有限，所以我们想不到这些法的一种就是说它的一种奥妙之处，它深奥之处根本没办法。所以说在这个经传论呢，在很多这些宣讲就佛陀的一种与功德的时候就法义慈辩是外解的时候，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辩外解啊，辩外解当中其中有一个它的特点，就是说如果佛陀愿意的话，一个法义展开，他把一个法义展开一个节都说不完啊，一直不断的讲这个一个法义，他这个法义要展开讲的话，一个节都没办法穷尽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太过于相信我们的所谓的智慧了，我们觉得这个不可能啊，怎么可能无量呢？怎么可能无边呢？是这样的，这个不可能无边的。所以说，这个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见识太少了， 啊，是这样的，所以说不是说是这个我们不了解的就不存在。当我们的智慧逐渐增上之后呢，哎，我们这个发现呢，的确有很多很多不可思议的地方。真正我们这个小脑袋想不通的啊，就是不法了解的，这个在整个世间当中太多所知了，太多所知了，是这样。所以还有很多这些因果的奥妙啊，还有很多它这个深层次的缘起啊，还有很多很多东西我们完全不了解。我们所能了解的只是这个表象的很浅的一部分。很多很多很深奥的东西，我们完全都不知道，是这样的。当然，佛陀呢，他也是为了照顾我们现在众生的根基啊，他把很多很多的法义呢，就挑重要的讲了。挑重要讲，他没有把这些法义一一展开讲。如果把这些法义一一展开讲的话，其实呢，我们也没这么多时间去听。然后呢，就是我们即便有这个时间呢，我们没办法了解，听不懂，是这样。所以说，佛陀把在人间给我们讲的这些很多法，其实都是已经经过浓缩之后给我们讲，挑了一些主要的给我们讲。尤其即便是就是讲了这么多，我们去翻大藏经的时候，还有很多东西都看不懂，他不知道在讲什么，是这样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啊，这个，那就是说佛陀他就说宣讲正法的时候，无量无边的这样正法。那么就这样无量无边的正法，佛陀讲这么多正法，他自己的一种，他的一种源泉是什么？为什么他有这个能力？因为佛陀证悟了殊胜的般若波罗蜜多。佛陀证悟了般若波罗蜜多之后呢，因为证悟了这个最初的时候证悟了人我空性，打破了烦恼障，所以佛陀从这样一种轮回当中解脱。最早的时候，然后又通过证悟法物空性，把法物空性证悟达到圆满的时候呢，佛陀打破了所知障。这个所知障是什么意思？所知障就是说是对于了知一切所知，它一种障碍，因为它有一种障碍，没办法对一切万法的因缘呐、因果啊等等去了解。说这种障碍叫所知障，就对于一切所知万法的一种本性或它的广大的侧面啊、深深的侧面，对它的一种方方面面的这个没办法了知，就是说我们对于一些所知不是没办法了知，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所知障。我们对于辨知一切，对于一切所知完全了解的一种这个障碍，这个方面就是一种无明啊，一种愚痴，一种无明，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无明呢，这个愚痴啊，因为证悟的一种法物空性的缘故，就把这种无明这种意识打破了。他把这种所知障打破之后呢，他不是就所知就没有障碍了吗？他把这个障碍，我们了知所知的障碍打破了，就是说他通过智慧把，就是说我们对于一切所知万法本性的这个障碍打破之后，他就没有障碍，没有障碍他就所知就了结了，就对一切所知的本性了知了。所以说这个所知障呢，真实来讲啊，真实来讲，这个所知障能按照这个像弥勒菩萨的这个辩中辩论呢，还有很多地方讲所知障的时候，他是从这个方面讲的，而不是说像有些人讲的这个所知障是你了知了很多缘故啊，你的所知把你障碍了，好像你不要学啊，因为这个是所知障啊，你学了很多之后呢，你反而就没办法了解了。这个不是这样理解的。所知障，所知障就是说对于一切所知万法的本性，对于一切万法所知的很多很深层的因果。因为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很表浅很表浅的，这个中间的业网非常之广大，很多很多的因缘交织在一起，这个没有智慧根本了解不了的。所以阿罗汉他的已经出三界了，但是我们在学智慧品等的时候，他还有四不知因啊，他还有四种不知因，太远的东西没办法了解了，太细的太复杂的都没办法了解，是这样。它是个什么？这个是一种所知障。对于这个所了知的、需要了知的，它因为有一种无明愚痴的障碍障住了，了知不了。而佛陀呢，通过修持这样，在因地的时候，佛陀在菩萨位的时候，修持这样一种所知障，修持所知障对治就法物空性。他通过法物的空性打破了这个障碍，所以说呢，佛陀就可以他的这种在因地的时候，从一地到二地，从二地到三地，他因为每一地都要打破这个所知障的缘故，所以他每一地每一地上去的话，智慧就慢慢一级一级的增长，一级一级的增长。他就是说入定的时候见到这种法界越深，出定的时候他对于万法的这种本性的了知啊，对因果的规律啊，他了知就越深。所以当他这样一层一层上去之后，他的所知障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当他成佛的时候，所有的所知障消失了，佛陀就可以一刹那之间遍知一切，一刹那遍知一切，这个是我们没办法了解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的一种这个障碍呢，在众生位是很多。所以说我们就说很多东西没法了解，是因为我们有实质。所以佛陀他为什么可以讲这么多一切无边无际殊胜正法源泉？因为佛陀他没有所知障，佛陀是辩智，所以佛陀是辩智的话，他就可以如是的宣讲。所以说这个因是什么？这个因就是因为最早的时候闻思了、修学了、现证了般若波罗蜜多。说般若呢是胜法障，那这个就非常清楚， 为什么波子生法藏，你非常清楚了，它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说是这个是一切无边无际殊胜正法的源泉啊。所以如果我们想要成就这样一种圣法藏，那么也必须要抓住这个最主要的最核心的一种因缘，那就是般若波罗蜜多啊，是这样的。然后第二个呢，持妙法藏啊，持妙法藏。那么就是说是前面是殊胜正法的源泉了，所以说这个前面这个般若呢是圣法藏，然后第二个呢，般若是妙法藏。妙法什么叫妙呢？就是很殊妙的、很殊胜的、很精华的这一方面的功德法。那么这些功德法是什么呢？比佛位的时候呢，这些十力啊、十八不共法、十五位等等，还有就是说是这个道位当中的这些啊、就是布施到彼岸、持戒到彼岸啊，来自于就是说是智慧到彼岸等等，还有就是说这些就是无边无际的这个陀罗尼啊，还有很多这样一种持啊、三十一道品啊，这些这个功德法非常的微妙。为什么叫微妙呢？为什么叫微妙？微妙主要是针对简别的这些粗俗的法。粗俗的法就是这些世间人所担着的世间八法啊，对财产啊，对感情啊，啊对这样名誉啊，啊对一些所有的享受啊，啊现在的话就说是这个很多很多的这些东西，这些呢就是说是很粗浅的，这些针对于法性来讲太粗浅了，太粗劣了。所以现在的话就众生担着的是这些，它不叫微妙啊，这些即便得到了也不微妙，是这样的。真正的微妙它就说是这个能够就是说是遣除一切痛苦的，或者了知一切万法本性的这方面的一种道位的功德，还有果位的功德。这方面呢，因为他就得到之后呢永远不会退失，他得到之后呢是心，他的心是非常安静的，不像就是说是这个世间的东西得到之后呢他是没办法平复我们的贪欲，而且贪欲心呢更加增上，它是助长我们更大贪心的一种这个因，而且如果失去之后呢，它也会就是说很大的麻烦等等。所以说这它根本不是属于微妙的，所以说妙法的妙它就是很微妙的、很稀有的一些种种功德法。这个法就是功德法，前面我们所讲到的佛陀的十力十无畏十八不共法等等这些微妙法，还有道位当中三十七道品啊、六波罗蜜多啊等等这些功德法，还有很多无量无边的等持、无量无边的陀罗尼，这方面都是一些这个微妙法。这个微妙法的因般若波罗蜜多布施啊，布施的一种修法能够到彼岸，也完全是因为有了般若摄持才能够到彼岸。如果没有般若摄持，它只能叫布施，不能叫布施波罗蜜啊，不能叫到彼岸，到不了彼岸，是这样的。它只能说是一个布施的善法而已。持戒没有般若摄持，它只是一个持戒的善法而已。安忍你没有般若摄持，只是安忍的一个善法，它不能叫到彼岸，它到不了彼岸，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些呢都需要般若摄持才能够真正的到一地、到二地、到三地、到四地。所以我们说初地菩萨的是布施到彼岸，二地菩萨的时候持戒到彼岸。怎么样才能够让你到初地、到二地，才能够让你的布施到彼岸？完全是因为证悟啊，修学的般若波罗蜜，证悟的般若波罗蜜，你才能可以到彼岸，否则根本到不了彼岸，是这样的。三十七道品，大乘的三十七道品的当中的第一个，就小质量道的第一个，就是说是四念住。小质量道四念住，他所修持，当然第一个是无畏的菩提心，第二个所修的法，三十七道品当中小质量道第一个法四念住，大乘的四念住不是观身不净，大乘的四念住是观身空性、观受空性、观心空性、观法空性。小乘的不是小乘的，大乘的小质量道的第一步，他的修法就是空性，四念处都是空性的。所以说你要进入三十七道品当中的小质量道，它都是以这个为基础的，小质量、中质量、大质量。当然就是如果你在小质量具足的，你中质量、大质量乃至加行道都绝对离不开的，它只能辗转增上，只有它的功德辗转增上了，你的这样一种这个其他功德法才可以跟着增上。所以哪一个法不是因为般若波罗蜜多引发的呢？全都是。所以第一个呢，就大乘上师告诉我们的第一个呢，就是说比如像入行论之类的一些大乘菩提心的这个法义要学习啊，不但要学习要思维，而且要去观修，内心当中一定要升起这样菩提。为什么呢？进入大乘的小质量道的一种它的一种这个基础，刚刚讲的第一个无造作的菩提心，第一个就无造作的菩提心你必须要有，所以说这个菩提心不能放松的。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在进入小乘道的时候，你需要修一个法，这个法就是说它的法就是四念处，这个四念处就是观身空性，你要知道你的身体是空性的，观受空性，你的感受、 你的这样一种苦涩乐色，它是空性的。观心空性，就是你的这样一种一切的一种眼识在这意识的一种心是空性的。观法空性，所有的三河大界法都是空性的，其实就是了知一切万法无自性呢。就是咱们就是讲到了一切万法空性，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你有了菩提心，又有了这样正见，好了，你就可以安立小质量道。只有进入了小质量道，往上修中质量道、大质量道，大质量这个小质量道结束之后呢，然后到了这个加行道，软位啊、忍位啊，然后就说是暖位、顶位、忍位、四谛法位，四谛法位一过好了，就到见道了，登初地了，是这样。所以他这个一系列的修法，他全都是要前面的一些因缘都要具足。如果因缘不具足，我们想很快解脱，那也如果你因缘不具足，虽然想是想，那就不可能的事情。我也想现在就成佛，是吧？但是说佛说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因为你的因缘不够。那如果想的话，我不要说想我得一个什么初地，我想现在就成佛，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你因缘不具足的缘故。什么因缘不具足？我们就问了啊，什么因缘不具足？你观察你的菩提心有吗？我说我的菩提心还没有，那你开始修菩提心。那就在问你的空性智慧有吗？我说空性智慧也没有，那你要修空性。所以这两个是主要的，但是还有其他的辅助的这些法都还要修，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自己在学习佛法的时候呢，就是说是我们要，反正就是说系统学习，它就是这样的，让我们知道哪些是我们需要的，哪些是我们欠缺的。然后如果需要的，这里面也找得到；你欠缺的要补的，这里面也有。所以，大圣给我们安排的这些课程呢，像菩提心也好，空性也好，反正这些课程在我们所修学的这些内容当中都是全的。都是俱全的，所以说我们自己如果认真想要去成就啊、成佛啊、成大乘的这个菩萨的话，那么这些对现在的上师给我们教授的这些法啊，我们就要知道这个是真实的，让我们能够成佛的，真实的能够让我们成菩萨的法是这样的。所以这些法当中，其实就是说是让我们成佛的法都足够了，啊，真正让我们成佛的方法都已经够了。啊，从大圆满前行开始，你这些啊，就说是转心法呀、出离心的法啊，还有这些五加行、即知进藏的法啊，还有就是说这些就菩提心主要讲述行动的法啊，还是讲空性的摄诵啊等等的法也好，还是讲就是说是这个其他的一些就是说后面密法班当中光明藏这些密很殊胜的，还有大圆满等等，这些全都有。所以说这些如果我们把这些学好了，然后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的去即知进藏啊、其他上师，这些让我们成佛的法，其实这个整个体系它已经有了。就关键就是看我们自己的福报够不够，哎，我们自己能不能够对这些法重视，然后真正的去落实啊，这个是我们自己的问题。那我们就是说学这些，哎，我们辅导这些呢，其实有些时候呢，除了就是说辅导这些法义之外，其实还是鼓励我们这些已经有因缘的这些道友们呢，抓住这些好的机缘啊，不要就是说是通过这样那样的借口呢，来错失这样学习佛法的一种殊胜机会。啊，因为这些法的确很殊胜，对于我们的一种今生后世啊，它方面来讲的话，都是这个非常好。因为这个科判也讲了，一切所知之最啊，所有的所知法当中，般若波罗蜜多是最殊胜的，是这样。那么现在我们正在学这个呢，就应该好珍惜。然后第三个呢是持佛种，我们这个持字呢也要放在这后面，持佛种。那么持佛种是什么意思呢？那这佛种就是佛种性啊，佛成佛的种性。般若波罗蜜多是成佛的种性，是成佛的种子，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佛种性、佛种子呢，这个方面的确是这样的。如果你有般若，因为般若嘛，它是这个它是佛母啊，般若是般若波罗蜜多是三世诸佛之母。因为有了这样般若呢，你可以就说是这个诞生诸佛，你可以就说佛可以出生，没有般若就没办法。所以就是说是这个。有些宋词当中讲三世佛母我敬你啊，也是从这个方面讲。所以说三世佛母我敬的这个佛母呢，就主要就是般若波罗蜜多空性。所以他如果有了般若波罗蜜多，有了成佛的种性了，有了成佛的种子了，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真实的一种这个安利啊，真实可以安利，就说是可以成佛。那么如果我们就说是这个如果我们没有般若波罗，当然从即般若的侧面来讲，没有哪个众生不具有般若波罗蜜多的，从即般若，但是道般若我们具不具足，一切万法空性这一点，哪个众生都是一样。就从即般若的佛性来讲都是有的啊，就自性是种性的，这个肯定有。还有一个就是说是这个修生长种性，就是通过修持增长的种性，就道般若这方面我们有没有？这个的话就是说，第一个我们要有这样一种因缘，遇到这个法要，遇到能给我们传讲这个法要的殊胜上师，这个当然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像摄诵啊、中论啊等等，有了传讲这个正法的上师、大圣上师，当然人家不管是从就是说老人家在学习这些论点的通达的程度，还是从法轮瑞宝得到一传加持的这个方面来讲，那不管是从哪个方面讲，教法正法 或者从理论和修正，那都是圆满的。所以有这样一种这标准的善知识给我们传讲这样一种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的空性啊，这个因缘也具足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的因缘呢，对我们来讲是有的。那么后面我们就说增长怎么样增长，这样就修啊，就说是通过这个修增长的种性呢，那么我们必须要去好好的发起意乐去学，然后学呢，我们就要去好好的去思维，断除争议，然后呢就把这些学到的这个道理，通过这样一种提炼，提炼出我们自己能够用的，比如说呢，空性的思想我知道了。空性的思想知道之后，把它提炼出，就在通过我们的智慧把它提炼出一种精华，提炼出自己能够用的一种方式，那就把这个空性用在所有的修法当中。有的当然就行住坐卧也可以啊，比如说走，就比如说磕头的时候，哎，我顶礼的时候怎么样通过三轮体空的方式来磕头？我在供半掌的时候怎么样通过空性摄持的供？我在忏悔的时候怎么样观罪性本空？怎么样通过这样的摄持我的忏悔？怎么样通过这个空性的摄持我的念佛往生极乐世界？这些就是说我们在这些学习空性学完之后，他就能够得到一种定解。那得到定解之后呢，下一步就是说你把这些定解用在你平时的啊念经啊修法啊顶礼啊朝山啊放生啊这一切的善法，就用在这上面去。实际上用到这上面去了之后呢，啊，这个是慢慢你在所有的善法的修行当中都可以有这个般若波罗摄持，这个时候它的力量就非常大了。以前的话，因为你所有的一些这个修法，你也许你很精进很勤奋，也许你三点半起来，然后开始念经啊，开始怎么样，啊，也许你就说做了很多年的放生，也许做了很多次的一种加行的修持，这些因缘呢可能是有的，但是这里面最主要的因缘，般若波罗蜜多可能没有具足，所以这个方面可能我们修很长时间的时候呢，它这个变化不大啊，它就说好像就是说是就好像我们的所有的配方当中就缺少一个主要的配方，虽然我们就把这些配方弄来弄去，但是还是没办法成办。但后来呢，就是说这个主要的配方找到了，一下子它就不一样了，这样的。所以如果我们用了空性啊的般若波罗蜜多的一种这个智慧，摄持我们的菩提心，摄持我们其他的修法的话，它主要因缘一具足之后呢，它就很容易发生这样一种大的效果，这样的。般若波罗蜜多它本身，它从它的一种即般若的角度来讲，它也是本来如是的。所以说我们的这种在修道的时候，如果具了般若的话，也容易和佛果的一种智慧相应。佛陀就是证悟了这个空性，菩萨也是证悟了空性。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内心当中有了般若的正见，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用般若的思想去摄持我们的一切善法的时候，就说明我们的这样很多因缘就慢慢开始具足了。这个时候就要通过，就说是不断的串习，就是说时间，平常我们讲耐心和时间，耐心和时间，就是说有些时候呢，我们就是说虽然就方法是正确的，但是你还是要有耐心去慢慢去沉淀它，让它就是说是变得有力量啊。时间也是一个主要的因素，是这样。所以如果我们就是说方法正确，你的又持之以恒，时间够长，它肯定会慢慢逐渐力量就越来越大，是这样的。然后呢，这是佛种，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众生安乐藏，然后持众生安乐藏，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般若波罗蜜多也是众生安乐的宝藏，也能够让众生得到一种快乐，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让众生得到快乐，后面还要讲，反正就是说是这个般若波罗蜜多，一般的众生他如果就是说是有了空性的见解，即便是在这个生活当中，他们因为有了空性见的缘故，他会可以放得下很多事情，他的思想会非常的开放，他的思想呢会就非常的这个，他胸怀会非常的宽广，所以说这样的话就他可以得到安乐，当下也可以得到安乐。因为他的就很多时候呢，就是我们的执着越重，我们的实质越重，我们能够伤害我们的因素就越多。你这个也执着，那个也执着，这个也放不下，那个也放不下，那好了，那什么地方都可以伤害你，是不是？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什么都可以，但是你放松了，你就说真的放下了，这个也无所谓，那个也无所谓，这个时候你都能够放下的话，那伤害你的东西就很少了。所以这个方面也是显而易见的东西，就是说你抓得越紧，你把这些世间的东西抓得越紧，执着越大，能够伤害你的就越多。那如果你放得下越多，你心量越宽广，这个时候呢，你的内心当中的空间很大，你内心当中的空间越大，那么你能够包容的东西越多，啊，别人打你啊、骂你啊、所说的话、诽谤的话，你的空间够大的话，什么都可以包容。如果你有实质，内心当中把这个也实质、那个也实质抓得很紧很紧，没有什么空间的，所以什么空间，别人说你一句话，你马上也没办法容纳不了、消化不了，这个也开始发火，那个也开始执着。所以说，就是我们说这样一种执着越重，那伤害我们的因素就越多。执着越少，能够伤害我们的因素就越少。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一看的时候，当然你安乐就成分越多了，你从现实的角度来讲啊，你就越幸福，是这样的。因为内心当中你的确是 心胸很宽阔啊，你很容易这些锱铢少鱼啊，很容易就是说是一点点的事情很容易放得下，看得开，这个事就不会把你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这样一种烦心事情让你睡不着觉啊，让你就是说是天天愁眉苦脸的，这个很难发生这样的。所以这个都是通过了知的空性，但还有其他的，因为有了空性之后呢，它会急着进账啊，还会怎么样，它都是其他的一种安利的方式。过去未来十方佛此生，那么断句我们就断到此生，那么就过去未来十方佛此生，那么就是说过去的佛，未来的佛就是说是现在的十方佛此生，这个此呢都是般若，都是因为般若波罗蜜多而出生的都是因为般若波罗蜜多而出生的。所以有了般若波罗蜜多会出生过去的佛，会出生现在的十方佛，未来的佛也是因为闻思修行的般若出生。比如说我们，如果我们现在闻思的般若然后修行的般若，那么我们以后一定会成佛的。所以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都是般若而生。那么最后是几个字的法界不穷尽，虽然般若它是这一切法的声音，但是呢这个般若这个法界这个法界其实就是讲般若波罗蜜多。那么这个般若波罗蜜的法界它会穷尽吗？不穷尽。那么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和穷不穷尽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看科判，它是从生无尽之果的角度而讲的。那么就是说，那我们就说什么因会穷尽？世间的种子它会穷尽。比如说这个芽，这个种子啊，它埋在土里，它发芽了，它发芽，当它果一生，它的因就灭了，它的种子就穷尽了，是这样。那就是我们的业也是这样的，当我们的业成熟为善，当我们的善业成熟为安乐的时候，它的这个善业就会穷尽。当我们的就是说是个痛苦，当我们的恶业成熟为痛苦的时候，它慢慢这个承受痛苦了，它痛苦成熟完，它的业就没了，就消尽了。所以说世间当中的因生果啊，它是会穷尽的。他一生的他这个业一生的果之后，他种子一生的果之后，他就会穷尽。但是呢，般若虽然是从安利生无尽之果的角度，他安利了一个能够生无尽果，但是呢，般若波罗蜜多生的无尽果，他会像世间的种子一样生完就穷尽吗？他会像种就说这样一种习气一样业力一样生完就穷尽吗？他不会，他不会。为什么不会？前面我们讲，他不是从因生果的层面讲的，他是从就是说是。它是从一个什么，它是从一些万法的一种了知的，它就可以产生一些万法功德的层面的讲的。所以说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法界呢不穷尽，它本来就是一个无为法，它本来就是法性。所以说就是说即便它在不断的出生这样一个法，通过了知的般若波罗蜜多会不断出生法，但是呢它的这个能够产生一些功德法的般若本身它不会耗尽的。不穷尽的意思也是不会，也就是不会变化。它不会变，它不会有这种增长啊、减少啊、这样一种盈亏啊，还有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穷尽啊、变化，这个不会。所以说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呢，它虽然是一切法，但它本身还是一个无为法的自性，它还是一个法性的侧面案例的。所以这个方面来讲的话，法界不穷尽，这个我们讲到了略说。那么下面讲第二的广说分二：一以外缘起而成事，二以内缘起而成事，这样的。那么第一个科判呢，是以外缘起而成事，分二。以外缘起之比喻而宣说般若意义。那么这个缘起啊，因为我们为什么要讲缘起呢？它因为是说生无尽果的角度而那个为所知之罪，它就说是生无尽果。生无尽果的话，就说是能够生的，那当时因缘而起了。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它有一个生果嘛。生果呢，它和世间的当中的一种生果有相似的地方。所以说就是说世间生果无外乎就两种，一个是外缘起，一个是内缘起。所以通过外缘起和内缘起来说明这样一种般若波罗蜜多，它就产生一切所知果产生一切就是说是这个它可以生无尽果，这个作为所知之罪的一种这个这个意义的理解，辅助的理解是这样。所以说以外缘起内缘起来说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生无尽果，它是从这方面有关联的。那么就首先我们讲外缘起，外缘起和内缘起当然是在讲义当中讲特别清楚，就是说外面的这些种子生苗芽暂时来分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因缘就是生果因缘而起，缘起的就是因缘而起嘛，因缘而起就因缘而生的一个意思。那么就是说它这个生果的时候呢，它有两种，一个就是外面的这些种子生苗芽，比如说稻种生稻芽啊，树的种子生树的这样一种这个苗芽等等，这方面就是外缘起。 那么内缘起呢，就是讲到了这些无名缘行行缘时，就是说内就是有情，有情是通过什么因而显现的。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就是讲到是十二缘起为例的。首先我们就看到第一个外缘起呢，是首先第一个外缘起的比喻，二是宣说般若意，就是和这个外缘起相对应的般若的意义啊，它如何了解。所以说寓意对照的方式啊进行安例的。首先第一个呢是外缘起的比喻，它的颂词当中讲了，所有树果花灵缘皆从地生并呈现，大地无尽亦无争，不思无念无厌倦。那么此处说呢，所有的树果花灵缘，所世间当中的这些人间当中所有的大树啊，还有果实啊，鲜花灵缘啊等等，皆从地生，它都是从大地而生的，并呈现的意思就是说它从大地而生，并且呈现在大地之上。就是我们说这些这样种子啊，这些这个大树啊鲜花等，它都是从大地以啊土地大地为因缘生起来的，生起来之后也呈现在大地上面，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叫做皆从地生并呈现，并呈现于大地之上。大地无尽亦无争，那么其实呢大地它生的这些苗芽也呈现在大地上面，那么大地本身有增减吗？比方讲大地无尽亦无争，大地的话就说是没有穷尽也不会增加啊，也不会穷尽也不会增加，是这样的啊，不失无念无厌倦。而且呢就大地它不会有退失，它不会有分别念，它也不会有厌倦心。这个方面就是从这个外缘起的比喻来讲。那么此处当然它这个颂词当中的主要的核心的词句就是大地，大地，因为就是说这一切都是围绕大地而讲的，大地是基础，一切的这个就说是树果花灵缘呢，它都是由大地而生，而且呈现在大地之上。最后就是说大地它出生了这么多植物，大地呢就是说它就说是这个呈现了这么多东西在上面，但是它自己在出现这些时候呢，有穷尽吗？有增长吗？不会穷尽也不会增长，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虽然就像刚刚讲的一样，如果真实来讲的话，就说是种子生了苗芽之后它会穷尽的，它的功能就没有了，就会穷尽的，这样的。但是大地本身呢，它就说是从就说是这个总体的角度来讲啊，就是我们从整个宏观的侧面来讲，大地它虽然出生了这么多东西，但是它没有什么大变化啊，就这样的。所以我们说小的变化这个可能是有的，这个世间的比喻你要和完完全全和般若波罗蜜多一个一个都对应，这个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说主要方面能够做比喻就可以了。所以从大的方面来讲，我们说整个大地它不会有什么大变化的，它不会有什么样一种这个穷尽啊什么增长啊，它也不会因为就是说我生的这个在我依靠我大地生的这样一种树木啊等等，那我就穷尽了，然后就说我还有什么增长没有，它也不会穷尽，也不会就是说增多，也不会增长，无穷无尽啊，就无尽无增，无尽无增其实就是讲没什么变化，它自己没什么变化。当然这个没变化就是说没有大的变化来讲的，你说这个细微的这些有没有变化，细微当然有，但是呢主要方面大的方面不会有变化。然后呢不失的话也不会有这样一种变迁的意思，这个失呢就不会有变迁，不会有退失，它也不会因为你看我这儿给你们就是说生了这么多，然后呈现这么多，然后就开始退失啊变迁啊，这个不会，它就大地的功能它会一直存在的。然后呢无念它也没有分别念啊，也没有想，它也不会想那我现在要出生苗芽，然后就这一切的都是因为我而出生的，这个分别念不会有。无厌倦呢就是说几万年几十万年它都在不断的在产生这些东西，它会不会说哦够了够了足够了，我已经生了这么久了已经可以退休了，这个厌倦的心它不会有的，是这样。主要是因为它没有分别啊，主要是它没有执着没有分别。当然就是我们大地它会不会像友情一样有执着呢？当然不会，但是我们就是说它就说是这里面它就说没有什么单着的，它不会穷尽，它不会变化，不会穷尽。所以从这个比喻我们来看呢，就和般若的当中的一个作为声音的这个侧面呢，刚刚我们分析的可以从这个比喻呢对应啊。我们就是说树果花灵缘真正是以大地为主因生的吗？当然不是以大地为主因生的。因为就是说比如说这样的树啊，这个松树呢它是这个什么，松树可能是它自己的直接的因，是松树的种子。这个稻芽也是一样的，就是稻芽生长出来，苹果树生长出来，它主要的因是什么？它自己的亲因，它自己的这个主要的进取因是这个稻种啊，是这个苹果的种子，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说是不是大地以大地本身作为人生因呢？不是， 它只是从某个角度，就是说必须要依靠大地的侧面来讲，把它安立为因。就像刚刚我们讲的般若波罗蜜多，它是不是真正的一种人生因？它不是，真正的就产生三号大地的这些，产生刚刚讲产生世间的一切的东西，它要不然就是说是这个成佛的一些菩提心啊等等因缘啊质量的累积，要不然就是说是小乘道的这些因缘，要不然就是世间的人天成的因缘。真正般若波罗蜜它不参与，不像这个人生一样，不像大地一样，这样大地它其实虽然说都是从大地而生，呈现在大地上，但是呢，大地本身它不是真实的进取因。啊，从某个角度来讲，它是一个具有缘而已，是这样。但是呢，没有大地是绝对不行的，没有大地是绝对什么都没办法啊生成。所以说，般若波罗蜜多也是这样的。如果一切万法要缘起的话，它也必须要是本体空，才能够缘起。而且就是说，如果了知了般若波罗蜜多的话，就一方面来讲的话，佛功德能够出现，也是因为本体空的缘故。所以在我们有情相续到现在没有佛功德，以后有了，它也是因为无自性，也是因为离系的缘故才可以重复到有。那么就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说。般若作为因的话，也是因为了知了般若，了知了般若浅处的迷乱，所以说呢，所有的功德法逐渐具足了。所以它的一种声音，就有点像这个地方大地的声音。这个从这个方面来讲，安立声音的。所以说，就是说大地的本身呢，就是说升起的这些树木等等，它就是说呈现在上面，它不会有变化，不会有这样一种增减，也不会进，也不会增。啊，不会有分别念，不会厌倦。这个方面的话，主要是从它这个侧面来讲，就大地它本身是。它是一个无情法，它也不会有这样，当然无情法也不会有厌倦心啊，也不会有意念啊等等，这方面是没有的。但主要是说呢，它不会有这样变化的意思啊，它不会有这样大的变化。那么这个就是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是讲到了外缘起的比喻。那么下面讲第二，第二个方面呢是讲这个宣说般若意义。讲到了这个外缘起的比喻之后，然后呢和这个比喻对应的这样一种般若波罗蜜的意义，我们进行安立。佛指声闻独觉天，一切众生安乐法，习由殊胜般若身，智慧无尽亦无增。那么又说是这个佛指声闻啊，这里面有几种啊。第一个是佛指就是菩萨了，还有声闻，还有独觉天人和天人之外的一切众生，所有的这些的安乐法，习由殊胜般若身，全部都是因为。殊胜的般若波罗蜜多而产生的，都是因为有了般若波罗蜜多，或者说，就是说具有了般若波罗蜜多，出生了这么多功德。但是出生了这么多的功德的智慧，般若波罗蜜多本身呢，无尽不增，它也没有穷尽，也不会增长啊，这样的。那么首先呢，我们就看呢，佛子的安乐法，佛子的功德，佛子的安乐法。它是由般若波罗蜜多产生，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再来讲的这些，再来讲这些呢，就是说是这个要成为真实的佛子，要成为真正的佛子，如果是从入道的层面来讲，那必须要有般若波罗蜜多。然后如果从登地来讲，从登圣地，真的要现前这个圣意菩提心，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你必须要证悟般若波罗蜜多，你才有了这样一种登出地。登出地之后呢，就说是这个。在这个十力经，在这个入中论等当中，这个讲呢，就是初地菩萨他的名字叫欢喜地，或者有的地方叫极喜地。为什么极欢喜故？非常欢喜，非常高兴的缘故。因为他就是说是已经现证了空性，已经从这个轮回当中脱离了，已经获得了证悟，已经获得了能够帮助众生的一些能力。所以说这样的话，佛子非常高兴，非常欢喜。那么这种大安乐，还有二地等等的。这些所有的菩萨的大恩乐，它是都是因为证悟了人我法我空性，了知一犯法的般若波罗蜜多的缘故，这个是获得了这个佛子的功德。那么声闻的功德也是一样的。那么声闻呢，它也是要经由般若而生，经由般若而生呢，有直接间接两方面。第一个呢，是从这个间接的侧面来讲，间接的侧面来讲，声闻是什么意思？声闻的话，就在佛面前听闻。然后把听闻到的声音让别人在听闻，是这样的。然后就说是这个方面叫声闻。那么声闻的话，首先要在佛面前听闻修行的方法。那么就说是为什么叫间接呢？间接的话，因为他佛面前听闻的修行之道，他自己修行安住，然后得到阿罗汉。所以他得到阿罗汉之后的这个安乐法，他是因为听闻的佛的教义，而佛他是因为修行般若而成就的。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声闻由佛而生。然后呢，从另外角度来讲呢，就是说真实的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呢，就是说声闻啊，甚至还只是证悟了一部分，他没有证悟全分的般若波罗蜜多，他证悟了般若当中的一部分，就是人无我空性。 人无我空性的这个般若呢，他已经证悟了。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讲的话，声闻阿罗汉的果，它也是由般若而生的啊。这种殊胜功德法也是从般若而生的。独觉呢也是一样，独觉证悟一个半无我啊，独觉证悟一个半无我，最后一世不需要，最后一世不需要这样一种善知识，但是最后一世证悟的时候呢，也是直接由般若波罗蜜多啊的一部分的这个缘起十二缘起而证悟的。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算了知从顺观逆观十二缘起之后，他就可以了知一切啊，了知这样一种这个打破无明，了知这个我的本性空啊，打破无明之后呢，然后无明灭过行灭啊等，他就可以证悟这样一种法性。怎么这个是从直接的层面来讲，那么就从间接的层面来讲呢，虽然他最后一世不需要在佛面前听，但是呢，在以前修行种性的时候呢，他需要在佛面前听闻这样修行的方法。那么就是说这个和前面的道理是一样的，所以说呢，间接的来源呢也是因为佛陀因为般若证悟了佛果，然后再把这个通过遍知佛果当中流现的智慧告诉独觉你应该怎着怎样修行啊，这样的他也是通过般若而生的。然后后面还有天一切众生安乐法如何由般若而生呢，那么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因为天人和一切的这个天人之外的人呢这些就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非人等等，这个方面呢就是凡夫人嘛，凡夫没有证悟殊胜的空性，那没有证悟殊胜空性呢，那不是从哪个方面安利它是般若而生呢？好像我们觉得就是获得天人的果位啊，还有很多就世间人现在他自己得到了安乐，和般若波罗蜜多八竿子打不着，没任何关系，是这样的。但是不是这样的，那么还是有联系的。为什么有联系呢？因为所有的安乐来自于善业，所有安乐来自于善业，不管你知不知道，反正现在能够感受快乐的友情都是因为以前修持的行持的某种善业，所以说呢就是得到这样一种安乐法。所以所有的一个安乐法来自于善业，那么这个善和恶的取舍，善和恶的因果，一般的人无法了解无法了知，所以说只有完全的证悟了万法本性的佛陀，他可以了知万法的本性，了知因果的规律，此因作此不因作，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佛陀能够了解，那么所以这一切的这个善恶取舍之道呢，是佛讲的，佛是因为般若而成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他也是因为受益于般若。但有些时候我们会想呢，如果佛不在世的时候，佛不出世的时候，不是别人也是在行持十善法吗？这个有什么案例呢？其实就是说是这个佛陀的悲心啊，菩萨的悲心，他永远不会舍弃说哦，这个时候是暗劫，说咱们就不去了啊，这个世界是暗劫，我们就不大家都不要去，是这样的，绝对不会这样的。就是说暗劫的意思就是说这些众生他没有福德感召佛菩萨等等以善知识的形象宣讲三宝名称，这个是没有的。暗劫没有三宝名称，为什么没有三宝名称？因为这个劫当中的这个阶段的众生福德感召不了三宝名号，没有办法感召佛菩萨出世，所以佛陀不会以这种方式出现世间，不以这种方向出现世间，不等于不以其他的方式出现世间，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他们也会视现为这样转轮王给众生宣讲十善业道让他们升天的，有些时候呢甚至于可以转身为他们的一些宗派的外道的祖师给他们宣讲因果的取舍的，是这样的。不管是多分的因果还是少分的善恶因果，他都要有所宣讲，是这样。乃至于有些时候呢，众生突然就他自己可能就是说也没有宗教啥都没有啊，可能众生他自己可以得到某种启发哦，他就觉得这个应该做那个不应该做，这些都是佛陀通过这样一种他的悲心啊智慧啊就是说是通过一切的方式一切的方法来让众生告知众生取舍之道。因为就是说这个佛陀的悲心他是非常强烈的，他绝对不可能因为哦现在众生的根基不够没办法感召一个善知识的形象他就不管了，他一定会想方设法。如果我有悲心，假如说我是个凡夫人，我有悲心，我特别想要帮助我的一些就亲朋好友，那么如果我特别想帮助他们的话，那么我如果能够用的方法我会不会都用了？当然会用，常规的方法我也会用，如果这个常规方法用不了我也用非常规的方法，只要能够对他们有帮助的所有的方法我都愿意尝试，都要尝试，是这样。所以说你看佛菩萨这么强大的悲心，怎么可能就是因为这些众生的善根不够没有办法信仰三宝啊，我们就不利益他？绝对不可能，他一定会想一切办法，能够使用的一切办法来告诉他们因果取舍之道，是这样的。有些时候呢，这些世间人他对于 对于佛，对于真实的一种这个佛的思想、佛经论点呢，有的时候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寺院呐、啊，有对这些佛法的系统的修持没有兴趣，但是对有些明星的话很感兴趣，是这样。所以有些事呢，我想的话，佛菩萨也会因为通过他们的方法，他们喜欢的方式就把这个因果取舍的道理通过明星的嘴来说。他们是很相信的啊！你看这个，我崇拜的这个偶像，这个明星，他都是说要念一句佛号啊，要取舍因果，要注意啊，不要杀，要吃素啊。哎，他们觉得可以，他们就愿意听这样的。所以我就是想呢，有的时候反正用各种方式来传递这样一种让众生有利的这样一个信息，这个方面是完全100%是就说是可以做到的。如果我有悲心，我都愿意去尝试的。何况是说像这样一种这个悲心这么圆满的佛菩萨，绝对不可能说放任不管。所以说，就是说，一切的安乐法呢，都是由这个般若僧间接来讲般若僧的。所以说，西游殊胜般若僧，智慧无尽有真。所以说呢，就是说，这样一种能够产生一切安乐的这样一种这个智慧般若波罗蜜多啊，无尽无真。它虽然出生了这么多的安乐，但是呢，它的本性无尽无真。无尽无真的意思就是说是不增不减，或就是说毫不动摇的缘故。它是个无为法法性嘛，它不会就是说是产生这么多法，我自己有变化啊，不会。啊，不过它不是世间的因果，它是从比较了义的、比较深层次的一种这个人生万法的一种这个因，从这个侧面来进行安利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来讲，它的本性呢是没有变化的。它虽然可以让众生获得这样那样安乐，它的本性不变，啊，本性不变。好，所以说从这方面我们可以理解呢，如果我们证悟了般若波罗蜜多的一种究竟的空性，那我们就是说最后有些担心呢，如果我证悟了无我怎么办？啊，如果真的哪一天不小心真的证悟了空性了，那就啥都没了，很操心。这个是这样的，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第一个也不可能不小心证悟这个空性的。如果就是说是你没有因缘，你哪里说是碰个运气，或者不小心这个空性砸到我的了，然后就是我就证悟了，这个可能性也没有，是这样。当然，如果当你证悟了空性之后呢，你的智慧啊，你的安乐那是层出不穷，源源不断的就会出现。所以这个也不需要担心。所以如果我们不了解空性啊，没有真正的体会空性啊，我们就会有这样那样的一种想法。但是这个想法呢，是因为对这个空性有一种惧怕。为什么一种惧怕呢？因为我们实执惯了，无始以来我们就对于实执的状态啊，对分别的状态太熟悉了，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很安全。哎，我们处在这种思维模式当中很安全，我们沉迷在轮回的模式当中很安全。一旦说你要出离，你要放下，哎，那就觉得不安全了，就觉得要抵触，这样抵触，反正想尽一些办法来抵触。有的时候让我修空性呢，也抵触啊，怎么可能空性的呢？啊，就说是这个，以前我们讲过，我们讲在讲空性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一切都没有，不要执着。哎，最后下课的时候，道友问，那你是这个不执着，那个也不执着，那让我们执着什么？可能就是让你不要执着，最后还让我们执着什么呢？就是这样的。所以他就是从这些方面看的时候，他反正就是说，虽然你破完了啊，你说人我也不要执，法我也不要，什么都不要执，是啊，没什么执着的了。最后还说。那我们应该执着什么呢？就是这样的，他还是应该说还是要抓住一个什么，要执一下，哎，要执着，他才安心。他因为无始以来这个执着惯了，一下子让他不执着，他就反而不适应，所以他要适应一段时间才能够慢慢就是告诉我们要放下的意思，放下了就可以安乐，是这样，不放下呢就会痛苦，从这个方面进行安利的。所以就是说这个无尽无真的这个空性，如果我们证悟了空性，哪一天现前的空性，他会得到这里面的所有的安乐。当然，就是说，如果我们走上大乘道，声闻上独具的安乐是得不到的，啊，这个不可能。说我证悟出地的同时得到声闻的安乐，这个不可能，是这样的。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些安乐呢，我们都可以，尤其是大乘道的一种这个证悟大乘道的空性的话，所有的佛子的安乐都会获得。佛子的安乐超胜一切的安乐，超胜声闻缘觉的安乐，也超胜所有世间的快乐，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我们就像我们在世间当中，我们觉得这个怎么可能呢？现在我的这种快乐是最快乐的，是这样的，没有什么东西解脱到的安乐能够超越这个，所以很多论点当中也这样讲，不要说是这种成就的安乐，即便是有的时候打坐，进入到一种深层次的快乐，比如说二禅的时候、三禅的时候等等，像这样的时候，他这个乐特别的用，怎么说呢？一种非常宁静的一种快乐，他就说是这个二禅，他喜非常的真的很欢喜、很高兴，三禅的时候这种喜没有，他就是很深沉的平静的乐。那么这个乐呢，就是有些地方讲哦，进入三禅的一种乐啊，就它非常的微细，它没有冲动，没有躁动性，它就非常的平静的一种乐。说那种乐呢，只要你得到之后呢，世界上任何的一种欲望没有任何兴趣啊，就因为你更深层、更细微的快乐，一旦得到之后呢，就反过来看这些世界上的快乐是太粗了。就像就是说是这个啊，就像就世间的人呢，他如果就是说是在世间当中， 长大之后，他啊，就说有了这些啊，能他找到了更快乐的一种来源的时候，更快乐的方式的时候，他不会对小孩子的玩具那种快乐，他有什么兴趣的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他已经超越之后呢，得到更大快乐的时候呢，以前那些快乐他不会再有兴趣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就是在从事件来讲，也是有我们大家可能都有这种体会。啊，以前的一种很简单的快乐，当你以后有的就更复杂的或者是更好的快乐的时候呢，你再让你回头去找了一种，你绝对不愿意啊，肯定不要这些快乐的。这种快乐就是说是这个太差劲了，是这样。所以说，就是当我们真正的就是说证悟了圣智的快乐，得到这些佛智的快乐之后呢，世间的所有的快乐没有什么兴趣的，所以我们不用担心啊。那如果我们证悟了，那啥娱乐都没有了，没有任何的娱乐。啊，啥子什么都没有了，不存在了，这不是很枯燥吗？这不就是很难受吗？啊，这些就不能看了，啥那个也不能做了，他根本没有兴趣去做这些。为什么没兴趣？因为更深的快乐你得到了，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是这方面是很多菩萨们他们证悟了这种境界之后，告诉我们，相当于告诉我们不要怕。现在我们担心的就是这些，啊，就是说去担心这些，就是说如果你上升到更高层次的时候，你会很操心。现在我的状态怎么办？啊，现在我这么快乐，一旦我就上了高位了，我现在的快乐没有了，觉得很就是很担心啊，很操心啊等等。其实不需要，别人到了那个位置的时候，你过来嘛，没事，这个快乐的很呀。以前你来了之后，你以前的都没有什么可需求的，他就会慢慢告诉我们。所以说我们通过道理啊，通过这些佛菩萨的一种语言告诉我们，如果真正的得到了禅定的快乐，我真正得到了圣者的快乐，这些凡夫人的这些欲界的快乐，完完全全的就像这个嚼蜡一样，没有丝毫的兴趣，是这样的。主要智慧无尽无增，这个方面讲到了这个外缘起。那下面讲第二，第二呢是这个以内缘起而阐释，内缘起而阐释分二，以比喻宣说顺势轮回缘起之理，二以意义宣说力次清净缘起之理。那么这个缘起呢，它是就是说是十二因缘，十二因缘是十二缘起，十二缘起的话，就是说这里面呢是顺利。两种顺利两种呢，在这个宋词当中，在科判当中，墨盆墨契呢，他就没有单独的就分，他就把这个比喻安立为顺次，把这个意义安立为历次清净。顺次就是轮回，就顺次轮回什么意思呢？顺次轮回就是说，如果你有了无明啊，第一个就十二缘起第一支就是无明支，如果你有了无明，就会有行啊，这个行呢就是业的意思啊，行业。那么如果有了无明，就会造业。啊，有了业呢，就会有投胎，啊，就会有识，有了识呢，就会有名色，有了名色之后，就会有六触，六触就六根呢，像眼耳鼻舌身意有六根，有了六根之后呢，就会有触，这个触呢，就说是这个六根接触外境，这叫触，有了这样触之后呢，就会有受，啊，有乐受啊，然后就说是苦受啊、舍受啊等等，啊，通过眼产生的这个苦乐舍，通过耳产生的苦乐舍，这些都有。然后就会有这样一种这个受，有的受之后呢，因为有的受就会有爱，因为你受了嘛，受了之后就会贪着，但是喜好的东西呢，就会产生这个不离爱，啊，不喜欢的呢就会产生怪异爱，怪异爱就是说是让有非常想要把它抛弃的意思，就是痛苦啊，啊委员啊，这些就是我们这样啊，就是说一般人的这些表现方式。那么有的受就会有爱，有了爱呢就会有取，啊就有取，你就开始有了爱之后你要去做行动，像这样的话你要以行为来做取。有了取之后呢，就会有，就说是这个取呢，它是行为；有呢是什么？有就是说这个行为，这个业达到了一种能够引发后世的这种强烈的因，这个叫有。那么有了有之后呢，它就会有生；有了生之后就会有老死，这个叫做顺次啊，就十二缘起，它是从轮回。我们怎么轮回的？我们怎么轮回的？就是具有了这些因缘。去掉这些因缘之后，我们就有轮回。那么这个叫做这个顺势轮回缘起，无名缘行，行缘识啊，识缘名色，名色缘六触，六触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这样的。那么这个缘是什么意思？缘这个无名缘行的意思是什么？什么叫无名缘行？行缘识呢？就是无名是行的缘，有了无名这个缘，如果你无名有了，一定会有行。如果你有了无明，一定会造业；如果你有了业，一定会有投生，是这样的。如果有了投生，那就如果从太上的层面来讲，投生呢就会有名色，啊，就会受精卵。然后有受精卵之后呢，你就会在胎中就开始有六处，你开始慢慢发育了。有了六处之后，如果没中断的话，他如果这个姻缘啊，就是说聚阴无障，他阴聚的障碍没有，他就会就是说出生之后呢，就会有接触外境的这个处。 有的出这会就会受，有的受就会有爱，反复人都是这样的。他因为内心当中有这些无名的种子，就爱了，有了爱之后就会有取，就会就开始要去行动了。啊，我喜欢这个，然后我要去追求；我讨厌那个，然后我要去想方法去这个去制止。有了这个取之后呢，就会有这样一种这个刚才说就会有有，就会有开始这个业呢，通过你的取，把它的这个业啊，还有慢慢加固加深，它力量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最后大到什么程度？就大到你可以投生后世了。顺利的就圆满的投生后世的业，好了，有了这个有，就会有下世的生，有了生就有老死，就现在我们状态就有老死了，是这样。所以他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轮回的缘起就是从这儿下来的，啊，这个方面叫做顺次的轮回缘起，逆次的解脱缘起是什么呢？就逆次的清净缘起，逆次清净缘起，我们就是说，你顺着来，就是说有无明，无明缘行，行缘时，乃至于生缘老死啊，是这样的，他就是有无明就有业。那么就是说逆观的清净缘起呢，就是说逆次的缘起，就是说他就是获得解脱的缘起。那么你这样下来是轮回的因，那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呢，就是解脱的因。怎么样反其道而行之呢？无明灭故行灭，行灭故识灭，识灭故名色灭，名色灭故这样一种六处灭，六处灭故触灭，触灭故受灭，受灭故爱灭，爱灭故取灭，取灭故有灭，有灭故生灭，生灭故老死灭，你就获得解脱了。老死灭了，没有老死，你涅槃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是叫逆观的，逆次的十二缘起。逆次十二缘起是获得清净之道。第一个叫必须要灭无明，因为就是说无明是总因啊，你有了无明，就会有系列的后面一系列连锁反应。那么，如果你第一个无明灭了之后呢，无明灭了就没有行了，啊，是这样的。所以在我们现在我们的状态是什么呢？现在我们的状态主要是爱取，这个爱取主要是烦恼，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我们现在因为受是肯定无法避免的啊，受没避免，反正你这个苦受乐受，你肯定只要接触到这些东西都会有。关键就是我们这一世当中呢，就是爱和取很重要。爱和取就是说，如果你有了受之后呢，你会产生不离爱和产生乖离爱，这个就是贪欲和嗔恚。那再来一个愚痴，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怎么样才能制止他这个缘起不要再往后发展了，是吧？这个里面叫修道了。修道比如说你修出离心，是吧？你修出离心也可以啊，你就看破轮回了，哎，我不喜欢了，就是说彻底放下了。要么你修菩提心也可以，要么修空心也可以，反正就要从爱这开始要把它截流了，不能再让它发展下去。在受这儿我就要去控制它了，就是说凡夫人他是控制不了的，他有的受肯定有爱，有的爱肯定有取，有的取的肯定有，然后最后第二次就出现了。为什么？你力量够大呀，你根本阻止不了，没做任何阻止。那你说你我的轮回就中断了，我人死就灯灭了，怎么可能呢？你造了这么多的这些所有的因缘都具足的，它在滚滚往向前发展，这个不可能自动停止。所以说我们要停止就在这个受这儿，我们要自主。受我们现在自主不了了，因为它已经是通过前面的一种下来了。我肯定感受受，你说再没有受，再没有受，它都是有受的。这个苦受乐受肯定会产生的，这个不要紧。关键是有受的时候我们要去主动去调节，这个调节的就是道，就修道。修道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自主少欲也好，或者菩提心也好，出离心也好，还是空心也好，反正就是我当感受的时候观向它的空性，感受的时候观向它是我心是变现的，感受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轮回，好，放下，我不要单做这个方面的话，如果你爱控制了，取就会控制，因为你没有爱了，没有爱就不会行动啊，是这样的。所以你取就会痛。比如说我们修安忍品，安忍品呢，就是说我们当我们修这个，我当我们是别人打我的时候很痛，这个受或者很难受，这样的身体很痛或者心里很难受，这个时候有的受了，有的受之后我要修安忍，哎，我要化解掉它，不要生嗔心，不要生嗔心。如果我通过入行论的窍诀把我的嗔心化解了，我没有生嗔心，我就没有升起怪离爱，我就没生嗔，没有生嗔，我就不会以嗔心去付诸行动，哎，我就扇别人耳光啊，然后我就骂别人啊，然后怀恨在心啊，这个不会，他就不有取了。没有取，它就不会有因为取让这个业然后变得非常稳固，就有后世的这样一种状态，它就不会有，是这样。当然呢，就是说我们这一世当中能不能够顺利的把这个爱取都灭掉，就要看我们的福德善根，就要看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修行的力度够不够大。如果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所有的这些在我们这调整爱取的过程当中，也如果所有的出离心、菩提心、空性啊这些全部圆满，而且遇到了密法，你的力量足够在这生当中把这个爱取有都断掉，那你就不用再轮回了。那如果我这生当中不够，我的修行就是懒懒散散，我的修行就是表面的修行，是吧？我在做修行，但是我力度不够， 或者没有认真严格的修行，做是做了，或者我睡得认真做了，但是我的时间不够，很快死掉了。时间不够怎么办呢？即便是这样，那么你在后世流转的时候，其实当中在对治爱取过程当中产生了一些道种子，它会在后世缘起之后也会继续的存在，它会继续起作用。所以那个下一次可能我今天发了愿了，我发愿就是我后世要继续遇到佛法。就平常我们念到很多就说是这个发愿文啊，这一方面很多发愿文就说是这个恒昌念诵文，还有普贤宣品啊等等，念很多念很多，其实就是为了我们这次修不成后世继续修。因为我有这些因缘呢，在后世的时候早早遇到善知识了，啊，上次早早跟你讲法，你又开始对峙了，你开始就又开始在爱取就开始对峙，所以一世这样对峙的话，你这个内心当中力量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他这个缘起的力量就越来越弱了，这样，所以他就总有一次他圆满的好了，这儿就截止，你就解脱了。要不然就是我在这世当中我修什么，我修这样一种这个，啊，修净土法也可以，啊，这样我到了一个净土当中，我去终止这样一种。缘起，它也很方便。所以他这个里面讲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意义宣说列次观想，列次观想是从无明开始断，以什么来断无明？什么才能够断无明？就是因为般若才能断，啊，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般若才能断无明呢。所以从意义宣说列次清净缘起，那就是因为证悟的般若波罗蜜多，证悟的般若，然后呢就无明灭故行灭，后面一系列的这个就灭下来了，是这样的。尤其是有对我们今生来讲，就是爱取很重要嘛，因为这个一般来讲，无明原型它是前世的，啊，我们今世是从识开始，从第三支开始的，我们这一世从啊，就是说第三支呢，识支就是我们入胎的一刹那，只有一刹那入胎。好了，入进去之后呢，入胎之后呢，到了这样一种这个，进入受精卵的那是明色，啊，是明色位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说啊，就说是这个。其实现在我们以前都没做不到，我们在胎中也做不到怎么修行。虽然说是前行当中讲，按理来讲真正修法应该从出胎就开始做，但是我们现在没做。我们现在就说是已经在流转的现在一个阶段，好了，遇到之后就要从爱取开始，从爱取开始调整啊，开始发愿呢，开始发一些清净愿，还是反正是能够做的一些修行认认真真去做。这个对我们这个修行啊，对我们断这样一种这个顺次的轮回缘起是很重要的，是这样。所以说呢，这里面要断的就是从爱取断，爱取断怎么断？了知空性啊，就是告诉我们的，怎么样才能够在受的时候，啊，就观空性，受无自性。我们观察受无自性、心无自性、法无自性是这样的。所以这一切都其实都是让我们来深层次的就断除爱取的一种方法。所以如果在这里面我们的力量很强大，或者说我们在这个波折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的了知了密法的等经二见。啊，如果有这样的强大的因缘的话，那就更快。所以为什么密宗当中他就可以六个月，他很快就可以成佛？他因为力量够大，他见解很深，力量够大，所以他短短的一生当中就把这个事情做完，把爱取有就全部断掉了。啊，断掉之后他就解脱，是这样的。其实就是爱取有断掉，就是断掉了什么？就断掉了无明和行，无明和行就断掉了，就不会有了。所以佛说，这个下面我们看这个，前面我们是通过这样，就是说顺次和历次讲了一下缘起啊，下面还其实宋词忘了讲了。宋子刚才讲的话以比喻宣说顺次轮回缘起之地，所有下中上有情，佛说皆有无明生，众缘聚合即生苦，无明无尽亦无真。那么就是说所有下中上有情，下是什么呢？下就是地狱恶鬼旁生上下去，这个叫下的有情。中的有情呢，就是是四大不周的人类。上的有情呢，就是指以欲界天人以上的这些色界天啊、无色界天等等，那这个叫下中上有情。只要是在三界轮回当中的还没有解脱的，佛说皆有无明生。当然就说这个圣者不可能有无明生，圣者刚刚已经讲了，前面讲了圣者是由般若波罗蜜多而生的，是有光明智慧，无明和光明是矛盾的，说无明的实执和般若的无执着的空性它是矛盾的。所以说如果我们没有空性，我们就有无明，就会流转。那么如果我们有了空性，那就没有无明，那就会解脱啊，这个方面也是很明确的一种道理。说佛说皆有无明生呢，众缘聚合即生苦。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有了这样一种无明之后呢，啊，众缘聚合，那么就有业啊，有了这个烦恼有业。那么有了这样一种烦恼有业之后呢，就会即生苦，就会产生这样痛苦这样的。所以说有了这个烦恼，有了无明，然后有了这样一种无明造的业，有了业之后呢，就会有这样一种痛苦。啊，就是说极其难生的痛苦。极其难生从十二缘起的角度来讲， 啊，就是说第一支无名呢就是无名支，那么就是说中原集合当中的这个一叶呢就是行支，行就是叶，有了无名有了行就会提升苦，就会产生这样一种这个苦。苦从哪里开始呢？苦从第三支开始，从第三支开始入胎就开始苦了，是这样的。从来这个已经说精神当中苦开始了，就下上一世的苦已经结束了，精神当中呢就从第三个识开始，然后就开始名色啊、六畜啊、触啊，然后就是开始就是说受啊啊一系列的这个方面，到受为到受之间，这个都是属于就是说极生苦当中的。然后呢，就是从爱取又开始是又爱取又开始烦恼了，爱和取是烦恼，是无名是烦恼。然后呢，就是说爱取有有呢是业。所以又有了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爱取和有，通过这个烦恼和业又会产生苦，这个苦是什么呢？生老死啊，第十一至第二十，第十一十二至生老死，生老死是下世的苦，下世的苦就其实就是下世的生老死呢，这个生，这个生呢其实就包含了我们第三支的十，入胎嘛，入胎不是开始生了吗？其实这里面就说是这个，他讲了三世的因果，前世是无名和行。精神当中是从食乃至于受，当然爱取当然里面也有，但爱取它作为什么呢？爱取作为后世的一种因和缘呢，爱取有是作为后世的因缘，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后世的一种缘是烦恼，后世的因是有，主要的是因为有的业引发的，所以说这个是精神当中的还有后世当中的这个因缘，然后生老死是后世的果了，生和老死是后世的果，它就是这样不断的来，不断的来，是这样的。所以十二缘起不打破的话，它就是一种，它是就是一种不断的一种这个连锁反应的。这个是如果你不中断，它不会自动停止啊。我们千万不要想到哪一天它转累了，啪嚓一下掉链子了，好了，一下子就断掉了，这个不会的。我们就是在熏习这个东西，我们每一个分别念，我们每一个什么都在加固它的这种这个锁链，把它加固的很非常牢固，不可能自动断的，是这样的。所以只有我们就是说强力去介入它，这个什么强力介入，必须要解脱道的强力介入才行，出离心为首的，然后就是说菩提心啊、空正见，还有很多极致经藏的这些，你必须要在这强制介入，介入之后呢，可以斩断它的缘起链。如果我们不用修道，是自动绝对不停止啊，这样。所以这个方面我们不需要有任何侥幸，反正就是说，如果我们啊，就是说修道它就可以断，早修道早断，啊，早修道早断，然后就是修道的时候呢，你越认真。那就是说力量它断的力量就越大，这个方面没有什么投机取巧的东西在里面啊。如果要投机取巧就是骗自己啊，只有吃亏的是自己啊。你说我以后修啊，那以后也可以，反正你有选择权啊，这样。但是你修得慢你解脱得慢，然后你说我的修啊，我就是做的样子，做的样子也可以，反正你得不到实际的利益，是这样的。反正就是说这些东西啊，修道当中我们越学的话，我们就是为什么学习佛法它越学它越自觉，他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上司要鼓励你啊，要骂你啊，要怎么，有时候又发奖的奖励了，有的时候你不考试又怎么样，刚开始需要什么都要需要，但是如果你真正的把这些东西都搞懂之后呢，不需要上司的每天讲你，你自己觉得这个有必要性啊，你自己会精进啊，就不管谁讲不讲你都会精进的，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就是说我们如果就是说修道它就是这样的，反正就是说如果你要修道，你想要解脱，那就认真的修，早修认真修。那么如果你是不愿意，就现在还生不起来一个很强迫啊，很强烈的想要解脱的心呢，那几个缘也可以，反正佛法当中它都是佛法的一种心态是很包容的，是这样的。如果你实在做不到，他也不会，他会勉强你啊，你不做不到我就杀头啊什么的，他杀了头也没用，反正我不想解脱就不想解脱，即便是把你关起来他生不起那种状态，还是生不起来。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佛陀他会发长远心，不断的去引导极生苦，无名无尽亦无真。那么这样一种它的主要的因呢是无名，那么无名产生的后面的十一支产生之后呢，那么它作为一切十一支的总生因，无尽亦无真，它本身呢不会穷尽也不真，无名本身不尽无真，我们觉得很难理解，是这样的。其实呢这个没什么不好理解，但在这个讲义当中，莫夫的基础当中也讲了，生意当中一些都是离系的，当然也不存在这个无名本身。名言地当中啊，无名啊，还有无名的这些三有，无名引发的三有这些，尤其是无名嘛，像这样的话是幻化一样的本体，它是显无之性。它虽然就是说生意当中是没有的，但世俗地当中呢，它这个无名就是说认为有我啊，就是说不了之实相的有我的一种观念，在名言当中是存在的。但虽然名言当中存在，它还是本体呢，还是幻化一样的，幻术它就没有真实的。 一个幻术，一个假的东西，你说它有增长，它有穷尽吗？它有增长吗？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在增啊，在进啊等等，但其实它本性，它本来没有本体的话，它就不可能有个真实的增啊进的这样的状态。这个从一个侧面来讲，从它的幻化的侧面来讲，它本体幻化，那就没有个真实的增长和穷尽的这个这样问题，是这样的。就好像就是说是这个幻术师他变化的这样一种这个人，变化的人呢，他有的时候把自己鼓得很大，有的时候呢把自己缩得很小。那你说这里面有没有增长，有没有穷尽呢？他有没有刚开始刚开始就是说是出现了，最后消失呢？好像是有，但是他的本性是虚幻的。本性的虚幻的缘故呢，说是在虚幻的本性上面，他穷不穷尽啊，这些增不增长，他是按捺不了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只要我们没有解脱之前，他这样一种无明的状态，他一直存在在这儿。总体的方面来讲，不会进不会增。总体来讲啊，就小的范围当中，你说一点波动都没有，这个不可能。但是就是总体的侧面来讲，从整个弥天地的侧面来讲，从整个法界的侧面来讲，只要有无明存在，就会有后面的十一缘起，或者就会有十二缘起的本体。从这个侧面来讲的话，它无明就在这存在着，所以说这个从这个侧面来讲也叫无尽无增啊，这个也叫无尽无增的意思，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再看这样一种意义。第二意义呢是第二个科判是意义宣说，历次清净缘起之理。那么就是说从意义方面来讲的话，历次清净，那么这个历次清净刚刚我们讲了，看宋词。智慧理门方便本，皆由殊胜般若身，众缘聚合即生智，般若无尽亦无增。那么此处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历次缘起啊，历次的话就是说清净的缘起，就获得解脱嘛啊，消尽无明，消尽无明之后呢，你可以就说是断除这样一种这个行啊等等，这个叫历次缘起。那么这个历次缘起呢，其实也有两种。一种就是像小乘圆觉乘那种历次缘起，它真正的有一个无明然后呢把这个无明有灭掉，无明灭的无明可得，然后最后呢就是说灭生死灭老死的这样一种涅槃可得。那么如果在大乘的侧面来讲，就像心经所讲的一样，无无明亦无明尽，无老死亦无老死尽。他就是说从他的本体的角度来讲，没有无明，也没有消尽无明，没有老死，也没有消尽老死，这个都没有。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来讲，它就更了义了啊，它是更了义。虽然都是历次清净缘起啊，但是它的一种这个出发点更高，它讲的更深更了义。不单单是没有这样一种十二缘起，连十二缘起的灭，它也是的确是不存在的，是从本体空性的层面来讲也是不存在的。那么就是，但是我们就从这持续上来看呢，历次清净缘起之理，智慧理门方便本，皆有殊胜般若身。众缘聚合即生智，般若无尽亦无增。那么就是说，这里面讲到了第一智慧，第二理，第三门，第四方便，第五本。这个是五个法，五个法它都有每一个五个当每一个都代表一种这个所得，都代表一种清净啊，是这样，代表一种所得。那么其实这个是从佛果啊，就是说历次往下，佛果往下的这个智慧是什么呢？这个智慧就是讲佛智，那当时就最究竟的无学道。无学道呢，它是由般若殊胜般若生的，是这样的。那么所以说第一个呢是智慧，是讲佛智。那么第二个呢是理，那么这个理是讲什么呢？你讲的这个理就是讲修道，无学道下来就是修道嘛。所以说这个为什么叫理呢？因为就是说能够获得智慧之理，能够相应就是说是智慧的相应之理呢，这个修道啊，这个修道就是能够相应佛智的理，佛智之理就是说是从它直接的因，从直接的这样一种相应之理来讲，按例为修道。所以这个理智呢主要是讲修道，无学道是由修道而生。所以说智慧讲完之后就讲理，理呢讲完是讲门，这个门是讲见道。为什么这门叫见道呢？因为就是说这个门，这个见道呢是获得修道之门，就是说你首先有了见道，依靠见道为方便才能获得修道。所以说把它的方便按例为门的意思啊，把它方便按例为门。所以说就说是这个修道下面是门，门下面是方便，门下面是方便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方便就是加行道。加行道为什么叫方便呢？因为加行道的鸾顶忍四谛一法的所有的修行方法都是获得初地的方便。如果你有了这个方便，就会有方便生的见道，如果没有这些方便，就没有方便生的见道。所以说这个加行道呢称之为获得见道的方便，所以此处呢就以方便来就说表示加行道。 然后最后一个本呢就是根本的意思了，是吧？根本基本根本。那么什么是根本呢？就是知量道就是根本。第一个知量道是就加行这个知量道是加行道的根本。因为你有了知量道才能有加行道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知量道是所有上面的加行道、见道、修道、无学道的根本，这样也可以。但不管是哪一种啊，这五道啊，这里面五个讲的五道，就讲的无学道、修道、见道、这样啊加行道、这样道，这五道，五道皆有殊胜般若身，都是因为般若波罗蜜多而生的。因为般若波罗蜜多而生呢，有的时候是通过闻的智慧，有的时候通过思的闻思的智慧，有的通过修的智慧，是这样的，有的是清净的智慧。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在知量道以闻思为主。啊，就是说般若波罗空性，它在质量道是以闻思为主，修行为辅，然后再就是说，在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在加行道呢，是以修行为主，闻思为辅，它主要是开始要去体会空性了。但是呢，听闻般若的教义啊，它作为一种辅助的这样的，所以说呢，以这个听闻为辅，然后见到当然是清正的，这个毫无疑问，它也不需要这样一种闻思啊，也不需要修，因为它是一种修了之后得到的圣果。所以说在见到之后呢，见到它是清正，就是见到了一种万法的本性，见完之后还不行，还要反复的缘所见的这个去观修，不断的去训练，所以就产生了修道。当他这个修道圆满了，就是无学道，他就成佛了。所以全都是由般若生的，众缘聚合即生智。那么所有的因缘聚合之后呢，即，这个即智是怎么理解的？这个即就是完全的意思啊，完全可以产生。那么就是说众缘聚合啊，比如说有了这样一种这个菩提心啊、出离心啊，修了这样一种布施、持戒、安忍，然后再修了空性，众缘聚合，很多很多因缘聚合之后呢，即生智，即就是完全可以出生殊胜的智慧，或者般若波罗蜜多智慧啊，就可以产生这样般若智慧，这个即生智，般若无尽亦无增。但是般若的本体呢，它虽然作为一些万法的主要的因啊，历次的，就是说历次清净缘起的最主要的一种因。他自己的本性呢，无尽无增，因为他是个基，他是一个无为法嘛，他这个法性啊，他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从基般若的侧面来讲，他作为基础的话，他也是无尽无增的，他不会变化啊。你可以圆他去观修，但是本身他不会变的，是这样。最后你所证悟的这样一个果呢，也是完全的现前基般若的本性，就称之为果。所以说此处来讲的话，般若本性呢，它是无尽无增的啊，这方面我们需要理解。那么下面呢，就讲第三的是摄意。摄意呢是这样讲的，菩萨知晓此缘起，无生无灭此般若，如日无云放光芒，除无明暗或自然。那么这个地方所讲的话，就说是这个前面的一种般若成为一些所知之罪，从这个方面讲，或者就是说从他能够得果之罪从这个方面进行这个安立的摄意。菩萨知晓此缘起，那么如果菩萨知晓了这样一种这个缘起，而缘起体现了这样一种这个空性了知了这样缘起。因为缘起呢，有的时候是因缘而起，它主要是因缘而起本身呢，它主要是侧重于在这个世俗地，它是怎么生的缘起生嘛。有的时候呢，因缘而起它是主要是成为这个觉知圣意地的一种根据，缘起故性空，它是从性空的层面来讲。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缘起到底是在显现吗？到底是讲空性呢？关键就是说我们在看缘起的时候，重点是想要放在这个因缘而起这个起方面呢，还是放在缘起故性空的层面。所以如果你要放在性空层面，那么缘起就是成了觉着空性的因。那么如果你放在缘起而起上面，那就是说是觉着世俗的因。所以说缘起生它主要是破掉了这些自性生，比如说入度当中讲的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就是有实有的生破完之后，我们说缘起当中按了一个缘起生。那么就是说有些在这个中观因当中有个缘起因，缘起因呢就是说因为一切万法缘起的缘故，一切万法无自性，它不是在觉着因缘而生，它是通过因缘而生的缘故，一切万法是空性的，它重点是放在空性上面。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菩萨了知了这个世俗和圣意的缘起之后呢，就知道无生无灭此般若。那么就是说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呢是无生无灭的没有生没有灭，生灭它是这个显现法，那么就是说显现法的本性空性就是般若，所以它本性是无生无灭的。如日无云放光芒这种状态呢，就好像就是说是太阳在无云的蓝天，没有云的遮障，它就完全放射出这个非常干净非常清净的光芒一样。 除无明暗或自在。所以说呢，菩萨相续当中，如果说是升起了般若波罗蜜多，就可以遣除无明黑暗。这个无明黑暗主要是无明嘛，前面我们讲无明，就是说无明原型啊等等，这个无明，说这个无明就是不了知真实意的这个这个愚痴呢，称之为无明，或者这种执着叫无明。那么就是说，这个遣除的无明愚痴黑暗或自然，这个自然就是自然本质，本来具有了这样一个空性。然后呢，就是说原这个空性升起的智慧，或者说这个自然本质呢，在如来藏在三藐法门当中就是讲如来藏光明，是这样的，在大圆满当中就是讲自然本质，反正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最后证悟空性之后，不会是什么都没有，空空荡荡的，好像就是这个好像就是这个人好像怎么样就昏死过去了，或者怎么样就不存在了，这个不会的。他证悟的空性其实只是把他一种我们的执着灭掉了。证悟空性是灭掉执着，灭掉执着之后呢，本具的这些功德法，他的智慧更深的、更广的、更纯净的、更了义的智慧，他就会在这个时候同时产生。哪一刹那分别念灭，哪一刹那就说圣智就会出生。说这个圣智是它的功能远远超胜分别念的一种思辨的那一种智慧，它没有分别，但是可以了知，了知很多很多的因果缘起。这个方面就是说它的功能是远远超胜现在的我们那种分别念的智慧。所以说遣除无明黑暗之后呢，就获得了自然智慧了。这样，那么这个课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
苏伦的耶顿加日本伦尼尼伯赞南巴谢江杰嘎那瓦隆车白日比祖尼祖日祖日修